分享的一段同样的经历。在几年前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台湾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嘉义过沟，一个非常小的地方，大概这个城市大概不到1000人。但是去那边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招待我去他们家里，他就开始讲述他的一生是怎么样恩待他。他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在22岁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被车子撞死，他这个老二大概差了4岁，因为他的大哥跟他这个老二感情非常好，一年以后到了他大哥的坟墓，就在他大哥的坟墓身上，他刚好岁数也是74岁，今年这位老姊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每天就靠国家给他6000块台币，就折合是200块美金的生活费。他家里非常的小，可是招待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到教会去，桌子上是满满的水果。他说神给我的恩典是够用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去 manage 他的生活。可是他从他身上看到他那样的喜乐，不是说外表的喜乐，而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喜乐。他常常到弟兄一些朋友邻居家里面去传福音。他说我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会给死。哎呦，当我听到的时候，心里面说，我们不如一个姊妹，我们在美国出门有车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富裕，可是我们还是不满足，为什么？今天我要看新约圣经卷书，叫做《以弗所书》。我想这卷书我们大家都历过很多遍，有人称它为天书，天上的一本书。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已经是走到他人生最后的几年。实际上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人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第一次就算软禁，就是有一个兵丁靠着他的手铐24小时跟他在一起，8个小时换一班罗马兵丁。你知道这罗马兵丁靠近这个保罗，跟他在一起8个小时能做什么？就听保罗在那边祷告讲方言。保罗方言是讲的比他们更多。你知道这些兵丁都一个一个的信主，到最后连宫廷里面，罗马宫廷里面的皇帝，那些四周的那些兵丁，就是这四位军，他们都是基督徒。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写的这种书信，他就请推基鲁送到，写了4本啊。我们知道腓立门是写给个人的，他是一位奴隶，他写给哥罗西教会，这本书写给教会的一本书信。以弗所呢是写给一般的书信，其实不是讲以弗所，是给写给亚细亚教会，他们把教会自己的名字写上去，以弗所教会就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，流传到现在叫以弗所书。那还有一本叫腓立门书，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宝贵呢？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已经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他要告诉那些弟兄姐妹们，在基督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我们该有的生活。这个书是非常的宝贵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有6章，1到3章，这前3章就是讲到教会在基督里所得的福分跟他的地位，就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他是那充满着，那是充满万有者的丰盛，他就是那个元首。 后三章是讲到我们个人在基督里面应该有的生活，啊，讲到儿女之间的关系，讲到父母之间的关系，更讲到我们属灵征战的关系。我们以后有机会，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你看到这本书非常的宝贵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过的日子就像在天上一样。要等到我们将来见到主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我们在地上过的就是属世的生活，没有一点属灵的那种感觉，那就是一种亏欠啊。但是主他现在告诉我们，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过这个日子，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因为主的同在啊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属灵的生活。那他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在以弗所书，如果没有分段的圣经，是在269年，新约的269年。我们读的时候特别注意第6节、12节跟14节这三节的地方呢，其实在分段里面第3到第6节它刚好是一个段落啊，在这个，因为它这个第6节这个地方有一句话，使他的荣耀恩典得到称颂。第12节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叫他的荣耀何以得到称颂。第14、14节这个地方也是说，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颂，就是一段一段，刚好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那其实在这一段整段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在第3节这个地方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在基督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你知道保罗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话就停不下来。他这句话其实就是整第一章的一个重点，其实后面讲的话都是根据这句话，就是第3节这个地方，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啊，一直往下讲，那这6、14节里面我们特别注意，他讲到在基督里。好，然后等下我们来念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的，在基督里或者在他里面，总共讲了6次。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句话后面就带来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，神在这个上面给我很多很多的福气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啊，一起来念，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1节到14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奉神旨意，
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也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是从创造世界以来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叫人家自己以自己所喜悦的，命令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用从主般智慧说明，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这原是那位随机以行复管事的，照他旨意受预定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许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子民归属，使他荣耀得到成就。
这整卷这四节是保罗的一个赞美的诗歌。他首先就来赞美，也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，并不在像加拉太书或其他的教会，他们有问题，保罗在针对他们的问题在讲。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，我们应该所做的是一个一般的我们信徒圣徒所应该所遵守的。十五节到最后二十三节就是一个因此那个地方，他就来了一个祷告，他先赞美，然后再来祷告，然后再来赞美，再来祷告。这个保罗的一贯，他的书信里面都带有这样子的一种真理在里面，让先来赞美神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常常看到诗歌里面有很多赞美啊，赞美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看这个福气哈，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属灵的福气。它第一节到第二节所写的就是告诉我们，这本书信是保罗所写的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他说：‘奉神旨意，我说做基督使徒的保罗就写信给你们，在以弗所啊，然后啊的圣徒，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”他就是告诉他们，这本书是保罗亲笔所写给他们的。然后第三节到十四节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属灵的福气。我想我们中文啊，一讲到福气啊，因为过年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家里面都会有那个一个福啊，然后把它倒过来，啊，福到福到啊。我们每一家几乎都会贴这个，在老家的时候，在台北或者在国内。香港不都过年过节先把房扫除以后，他就放一个福道，就是让这个福气能够进来到你的家里面来。我们所求的福一般就是什么？就是儿孙满堂啊，就是长寿啊，就这一类的。但是这个福气啊，后面有个气，就是为什么有福越有气人要生气呢？因为常常有时候真的是在公司里面，你看我们都是受上司的气，就是同事的气，回到家里受儿女的气，我们到处都是气，这个福有带气的啊。但是神给我们的福气也不一样，是没有忧虑的啊。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为什么？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在基督里非常的重要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。他说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属灵的福气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，他第一，父神他施恩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气的一个源头呢，是从父神那边而来的。啊，第一个，父神他什么？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什么儿女？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一段，常常大家很争议的，叫做预定论。他说有没有预定论？是的，是有预定论。我们被拣选都是神所预定。神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耶利米书，他讲到什么？耶利米书十八章，他讲那个陶匠在制造那个陶器的时候，做制造那个器皿的时候，他说陶匠手上的那个泥，那个泥就是我们的。神拣选我们，他去制造，他可以制造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他什么都可以造，但是这个泥不愿意顺服他。所以他只能把它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。在那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边也讲到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也拣选一个国，就是拣选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，成为他的子民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拣选的一个民族，来做他自己他恩典的一个管道。可是以色列这个百姓一直背逆，一直背逆，一直背逆。那跟我们今天一样，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他要来使用我们，因为人得救啊，是为什么？人得救是什么？为了行善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的宗教，一般的宗教是什么？他说你要行善以后才能够得救，这不一样。人得救是为了行善。不是说得救，不是行善以后才得救，也是把这个恩典先给我们，让我们因为什么？神的恩典，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才有能力去行善。 但是我们行传里面福音要自己本身要圣洁。那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二十一节这里要有讲到，他说人要自洁哈，那洁就是圣洁的意思。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圣洁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圣灵内住我们才有办法，才常常管教我们，常常鞭策我们。接下来他讲说要脱离什么卑贱的事，就是不要做害羞的事。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安提所讲，我们不做害羞的事。你不做害羞的事的时候，他说就必什么做贵重的器皿。好的，听犹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的地方提到，要做那个器皿。他说什么？那个器皿要成为圣洁，合乎什么主用，预备什么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看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这边讲到，保罗已经这卷书信是保罗最后一卷书信写给提摩太，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神这么多么希望亲近我们，他要我们怎么样接近他？刚刚我们所讲的靠着主。诗篇不是讲到吗？诗篇的赞美，诗篇的那种见解的很多，我们真的是都可以从诗篇里面看到很多大卫所写的。就像在诗篇六十五篇的第四节里面也讲到，他说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，要住在你的哪里？住在你的院中，这个人怎么样变为有福。我们并因你所居所，你的居所，你的圣殿美福和知足。我们住在神的殿中，我们就会得到满足，那个美福，那个福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被他拣选，所以成为他的儿女。啊，你知道这个去年这个 Thanksgiving 啊，第二天是25号啊 ，Thanksgiving 是11月10号，25号早上清晨7点钟，有一位姊妹，就是我太太，我姊妹的一个姊妹会的一个团契的一个姊妹，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太太说，你赶快到我家来，她说我身体非常的不舒服。那我们就开车去吧，我们也没什么经验，去到她家才知道她真的是有一点好像精神恍惚，然后她说他的身体好像不能够 balance。他说他今天早上连要去开我们那个门呢，他都要爬着过去开。那我们一想，就是打了911啊。那911说他如果还站得起来的话，你就送到医院了。就给他送到这个 Sakeni 那个 Hawk Hospital。去到那边以后，当那个护士给他量血压的时候，量不到他的血压，马上用那个手去量，不是机，他机器量不出来，马上用手去量，不到几秒钟啊，他说马上就送急诊室，就送医院。我就看到12个人啊，护士、医生就在他身上做很多的这个插管的，就是这个表跳出来一看。心跳只有29、28。我那个时候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祷告，我说主啊，真的是要救这位姊妹啊！那她真的是很危险，因为她的女儿跟媳妇啊，那么她的女婿啊，因为出差啊，到亚洲去，还没有回来，就她在打这个电话给她，她第一个就想到我们，就打电话来。那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其他的亲戚，那第二就先祷告，在那里总共祷告了4次。这个护士也是基督徒，那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那这从28、29，这看到这个心跳到40了，大概差不多2个小时就跑来跑去。后来差不多6个小时以后，他心跳慢慢的恢复正常，在他还没有昏迷以前呢。我们就知道他的媳妇的电话，就打电话给他，媳妇下来就来。他在医院住了6天， 出来以后你就看看他，啊，然后前几天他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我非常感谢你。他说他每天早上都跑去运动，都有一群的那个啊运动的那个姊妹们，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子们。他说我以前看到他们呢，都不会传福音给他们。他说我现在看到他们呢，就叫他们赶快信主，一个一个赶快信主。他说我们时间实在是太短了。他说我们今天不传给他们了，什么时候传？那我就哈利路亚。我们只要想到把福音传给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他们接受主，就成为神的儿女。就像刚才弟兄讲，真的我们要把握时间传。我们在地上真的就是短暂，我们今天就是在地上学习怎么样去，一个到天上去的时候 make our way， 让我们心灵里面的 way， 我们从头就要走，但是我们走的时候就是接下去到处这个地方去。就像 Billy Graham 最近写的一本书叫做 Nearly Home， 快到家了，他今年90几岁了，那本书你看一下，你很感动。他说他一生里面，他50多岁的时候身体很不好，他说他觉得他会比他的太太 Ruth 早点走，就他说神今天为什么留我在这里？但他说你也好，他将近快到了，他说那个家已经快到，是天的家，不是在这里。对，我们今天真的是看到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真的是一个福气。第二个，他为了爱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他什么儿子的名分。他不是说叫我们当他们神的儿女啊，神的儿女跟得儿子的名分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刚刚我坐在那个的时候，跟旁边一个弟兄抱着他女儿2岁，哇，他就抱着一只亲的，不愿意让他离开他身边。我就想到父神就是这样的，他抱着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离开他身边，看到那个孩子在走的时候，他怕他跌倒了。但是得儿子的名分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信的主就是神的儿女。在他们犹太人到12岁的时候，一个成年礼，就是他们正式成为一个长大成年的人，那就是得儿子的名分。神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就得到他的产业，继承他所有的东西，这样的一个福气啊。我想你们大概有没有听过这个见证？有一位老，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老弟兄啊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呢出去打仗，就是战争的时候过去死亡了，就他一直到老的时候，他就只有一个儿子。他非常有钱，而且他非常很多的这个值钱的这些油画啊，这些收藏的这些古董。他想说他要把这个财产要到底要给谁的时候，他考虑好多年，到后来他知道他年纪越来越老迈了。有一次呢，他就来一个拍卖，他把他儿子的画像放在前面，后面都是那些值钱的油画，那些古董。很多人都来啊，就看到那后面那些值钱的那些油画。但是呢，对他的儿子这幅画没有兴趣。这位老先生呢，他有一个佣人，跟着他一辈子。就侍奉他这个儿子，看到这个画，这个在拍卖的这个场合上，他看到他那个儿子的像，他觉得他对他的儿子的感情，因为从小就把我带大，都是看着他长大，就把这幅画像买下来，很便宜的。等到这个老人走到这个拍卖场所一看，他说：“哎，这幅画像谁买去了？”他说让那个仆人买走。他说他今天这个拍卖会结束了，他说我所有的财产就归这个仆人，因为他 爱我的儿子比爱其他的东西还重要。我们的神也是如此，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把最好的要给我们。但是我们常常是看到那个后面的那些物质上值钱的东西，是那个宝贵的东西我们看不到。这个老人就把他的家产给他。今天神拣选我们，我们也能付出所爱。所以第六节从第三节到第六节，第六节一个总结就是告诉我们，父神这样的爱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儿女的名分，跟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呢，他说是为了要什么，使父神他荣耀的恩典呢，能够得到称颂称赞。他要我们能够去称赞他，神就只是要这样子而已。可是我们有时候得到恩典，我们不会称赞。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，我们当得的，没有，我们是白白得来的，我们没有什么会当得的。所以他就说，他要我们使他的荣耀的恩典能够得到承载。从第四节开始，一直到十一节，在这里讲到就是基督，基督是要成全我们。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蒙救赎。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看看我们的孩子，这父神是耶稣是基督的独生子，来到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他要为我们死在世界上，为我们流血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赦免。假设我们自己有个孩子，我们叫他这样子死去牺牲，那些罪人才能够得到赦免。在父神那里，是不是很舍不得他自己的孩子？就像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献以扫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以扫被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成年的了。当他的父亲拿起刀要杀他的时候，他还问他父亲说：“羔羊在哪里？”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就是那个羔羊吗？即将要被杀，那个血流出来以后才能够得到什么，我们世人才能够得到拯救。那就是一个预表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羔羊，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样的一个救赎。在台湾有一位这个从小年轻的时候18岁啊，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当兵了，结果他当完兵以后他在当兵的时候，因为他很调皮捣蛋，他就偷到这个长官的一把手枪，结果呢被抓到了以后呢，他被判了一个死刑。因为在当时候我们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，这种偷枪的抓到都是死刑。但是他那次被抓到的时候，他是因为他的长官呢跟他讲，如果你真的有拿那把枪的话，你拿出来，我会赦免，跟你重新发落。就他真正的把枪拿出来了，就没有，不但没有重新发落的，还定他一个死罪。所以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就非常非常的、非常非常的这个仇恨的心态就出来。他说：“我哪一天要是出来的话，你们这几个害我的10几20几个，我一定要通通把你们一个一个毙掉。”结果那个监狱在台湾的监狱，他关在里面，很奇妙，那个监狱里面从来没有人从那个监狱逃出来过。他既然这么聪明的，就从监狱里面逃出来。逃出来以后，他跑到高雄那个地方去躲起来，那个小地方，他把他自己的面貌都什么都化妆，跟他在年轻的那个面孔都不一样。可是他没有生活费，他就后来就到这个路旁边，他想着要不要去抢劫啊、银行啊这些。他说：“我是一个判死刑的人，这种 case 对我来讲太小了。”他想来想去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谋生的。可是他那怎么样去化妆啊？还是有人能够慢慢认得出来是他。他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，常常 出来进进出出的。就是有一天呢，警察在找方法，又把他抓进过来，抓到监牢里面去。结果呢，他因为是逃逸出去，结果又被判了一个死刑，就都判了两个死刑。他在想，我这次大概是出不去了。但是他还是，因为他这个个性很强的，他还是在计划怎么逃狱，还是计划怎么出去以后，还要怎么去报复。他说我常常想到怎么报复那些人呢，我心里就有快感。在监狱里面，就经过两次的大事，他被监狱里面关了17年，在监狱里面是一个模范的一个刑犯，被判17年以后。减刑到17年就出来，出来以后就跟着他一个朋友在那个地方学做生意。他在讲一个见证，他说我出来以后，我是可以报复啊，我是可以去报复这个这些当时害我的这些人。但他讲一个见证，我蛮感动。他说主耶稣能够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他说我今天呢、啊？还没有像主耶稣一样这样被钉十字架，我这里面他出来都40岁，他23岁就抓进去关，40岁出来。你知道在我不巧在国内或者是在香港或者在台湾，如果说是关过监狱的，出来要找工作真的是很难，因为他们身份证特别不一样。可是他那个朋友不信给他，叫他到他的这个书店里面来学习卖书。后来他自己开了一个书店，但他讲到，他说主耶稣能够站在上面为我们流血，他说我这一些仇恨呢，算得了什么？他反而赦免他们，饶恕了这些以前对他，让他能够在监狱里面待17年的这个人。他说我看到主耶稣那种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牺牲的，他说我这也算什么？所以我们人人常常如果想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救赎，他在那本书写得非常好，如果你没有机会去看一下，蛮感动的，叫做天色苍蓝，天的颜色常常是蓝的。今天他自己有3个女儿，他自己有一个事业，一个书店，他非常满意他的人生。他说当时如果说再去报复的话，可能我一辈子的话一直在逃不了。而且他借着书店，他带领那些小孩子一起查圣经，就像主入学一样。这就是今天一个人他转变的时候，当神在改变他生命的时候，那一刹那，对跟错就是我们的抉择。今天神也是一样，他健全我们要不要，是我们的抉择。我们可以说不要，这个恩典我可以不要，神也不勉强。但是神会多希望把这个好的给你，这个恩典给你，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。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我每一年呢、都会聚集在一起，他不住在这里，他每年都会到我家里来。今年的这个感恩节的时候，他来了，我多年有一个祷告，我这次终于开口问他。我说你信主了没有？他说我小的时候，大概差不多在17、18岁的时候，我信了主。我这个朋友的太太，他说他17、18岁的时候信了主。我说你现在为什么没去教会？他说我的母亲呢，从小带我们几个孩子，非常的辛苦。他到了50岁以后。他的母亲呢，决定呢，从台湾的南部到台北去念神学院，念2年。你想想，50岁就去念神学院，我现在念书，我念，我都记不得了啊。50岁他就去念神学院，他说他一生要为神所服侍，为神所用。他就孩子那时候也大了，他父亲就在南部，他自身就到台北去念了2年多的神学院，念完以后就在教会里面服侍。 有一天58岁的时候，他在厨房里面突然大病，就脑肿脑溢血，就倒下去。他说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就不再进到教会里面去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的妈妈这么爱主，神为你这么不公平，接我妈妈去了。他说他才刚刚要享福，他儿女都大了，他在享福。他跟神开始埋怨，他说我就不进到教会。他说我每次一进到教会就想起我母亲。我那天跟他谈谈到半夜，他结论很简单一句话，我说你将来要不要去见你的妈妈在天上？他说我要。我说你妈妈现在在天上，如果看着你是这样子的话，她心里更加难过。他前几天也是打电话跟我讲，他现在去教会了。我说感谢主，我说将来你跟你妈妈一定在天上见面。哎，啊，我这个朋友啊，他也是一样，大学的时候受洗的，也不进教会。好了，有两个现在已经进教会了。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了，因为啊，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听人家讲故事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你碰到他，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，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不，我自己也不好啊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的岳母，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。那个时候在民国38年大陆逃难的时候，她说她在逃难的时候，在火车上，要到下到这个广州去的时候，她说到处是抢匪的。那个抢匪啊，叫他们所有的那个乘客都下来，把这个行李放在他们个人的面前的。他说那个抢匪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说每个人的行李都被抢匪拿走了。他说这个抢匪来到我面前，他说你就把你行李拿到火车上去。那我岳母就不太懂为什么，那所有人都被光收光了，只有他没有。后来到火车上想一想，哎，这个抢匪他越看好像越眼熟啊，他是多年前他带他信主的。哇，我的岳母跟我讲很多的这个见证。当时我在追我的姊妹啊，这讲讲不大好。那我的岳母说，你如果没有信主的话，我女儿不嫁给你。我跟我岳母讲，那很简单，我明天就去受洗的。哎，我走到教会里面，那个牧师不跟我受洗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还不懂这个真理啊。我是欺骗神的。等我受洗以后啊，我take个20年的时间，我才慢慢了解神在我身上的恩典。他拣选我，我还没有相信他以前呢，他就拣选了我。我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被神拣选的话，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今天不晓得在哪里。虽然我们的心当时不是这样子啊，说起来是有一点惭愧的啊，有一种欺骗的手段，为了就对待我的姊妹啊，可是神还是怜悯我。那我到一个程度啊，10多年前的时候，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跟我以前看圣经就不一样，那进去都会打动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是用我的眼睛去看，是我用我的心去看这个圣经，因为这个圣经是很宝贵的，神的话在里面，它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我愿意把它活出来。啊，你们今天在座有人在笑啊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就说，哎，信主很好啊，完了我们就信了。有人是这样信的，啊，不管我们用怎么样的信来到神的家里面，因为都是神的怜悯，神若不怜悯，我们不可能相信的，因为我们的脑袋很大，我们的知识很多，但是当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抗拒。 然后在第二点他在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，他这个一如果你看在这个原文的希腊圣经里面，在这口后面这叫怎么拼的是 K-O-I-M-A-M-O-N-I-A Chronic，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今天不是有连体音吗？两个连体音在一起，在希腊的时代就有了，就有连体音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流相同的血，反正不一样，你注意听，就是相同的血，就是说你的血跟我的血是同样流在一起。好，今天当然这个连体音给我们医学很进步，有时候可以把它分割开来，在当时也有连体音的。他那个同归于一就是两个连在一起，是不可以分开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嘛，真的是我们真的要同归于一，就是基督耶稣。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主日学啦，有很多的照顾孩子啊，这些都有很多的服侍。几年前我在教会的时候，有个姊妹啊，她就跟我们牧师讲，她说我多么羡慕弟兄姐妹会讲方言，我一生也没讲过方言，但这个姊妹很羡慕。他说怎么样，他们一开口祷告，哇，就很有这个属灵的恩赐，方言就在他们身上。那我在牧师很有智慧的，他姊妹，如果他讲方言的话，就全教会都讲方言了。哇，他们一想，哎，也对啊，因为我们是同归于一嘛，在一个教会里面嘛，你有这方面的恩赐，就等于这个教会就有这方面的恩赐。哇，他非常高兴，他跑回家以后就在那边祷告，就祷告完以后，他先生跟他讲，你刚刚是用方言祷告，那他说我得着了。你看，当人一完全释放下来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他身上，就会得着了。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看到我们次序单了，李弟兄就是在安排这个主日学啊，也希望有一些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出来服侍啊，就是带领主日学。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，我在教会里面，我的牧师就跟我讲说：“你弟兄你来带一般的主日学，然后一点都不学不熟。”我就开始带一般主日学。那我在想，教会里面应该培养更多的主日学的老师，所以我那一班里面我就问了有一些弟兄姐妹：“你们愿不愿意出来服侍？”啊，有一位姊妹啊，她说：“李弟兄，我愿意，但是我不太会讲。”她说：“我。”啊，如果我讲五分钟，我讲不下去了，啊，你就接着帮我讲，我说好，那我就帮他，我说 OK OK。那这位姊妹真的很有心啊，她愿意服侍了。后来呢，她就出来带主日学，哎，她越带越好，我很感谢她。就有一天呢，越主日学班那班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估计呢，大概一大号差不多有二三十个人，确实是太大。哎，他说李弟兄啊，这班人这么多了，现在可以走了，啊，这班我来带就好。啊，我那时候一想，哎，就是这句话想让我想到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只要他得着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一起得着。神可以用我在其他的地方，在他另外一班，他去开一班嘛，带领更多能够为神出来服侍的人。确实啊，是越来越多人了。就是你看，你想到就是说这个姊妹，哎，她站起来了。当她得着的时候，她愿意出来服侍的时候，她越讲越好，要感谢神的，因为这是教会的福气啊。我们不要说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我把他这个现在带了上来了，他现在就怎么把他带走了？没有关系，在神里面什么纪念，什么都看见。只看你这个心有没有在那个地方，愿意为他服侍，这姊妹得着了，你也就得着了，啊。因为在这个地方第三段讲到，他说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要承受什么基业？我们将来更好的基业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去，这些在世上的都会过去的，所以 所以接下来十二节那边就讲到，结果就是叫他的荣耀，一直往下看就可以得着什么称颂。那称颂我们主耶稣，主耶稣基督，那他成全我们。今天父神不再把这些我们他的神的儿女看成一群罪人，就是因为透过主耶稣，我们每次犯罪来到这个，我们还是会犯罪的。所以刚刚领受这些圣餐的时候，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把我们洗净。所以是父神看我们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他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些他的儿女们，这是不会再犯罪的。如果不经过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还是罪人。主耶稣基督成全我们，让我们不在罪里面，让我们脱离那个罪，并不是我们不好，我们还是会犯罪，大罪没有，小罪一堆，还是继续在犯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断的求神来饶恕我们的罪过。我每次在剥饼的时候，我都是拿一个最大块一块，里面最大块一块，因为我的罪最多。但我讲出来不能让人骗人，我跟神父神讲，但是我们要来犯。你看，有时候我们动不动我们就发脾气，我们动不动就互相的指责对方，这都是不讨神主喜悦。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有时候称不称彼此共济，这都是我们心里面真的要在神面前忏悔。只要这个教会合乎他的心意，他就把适当的器皿摆在他的当中，让他能够使用。保罗在这里所阐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。最后他告诉我们，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个地方，他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的在基督里的盼望里可以得着称赞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耶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祭。这地方就是圣灵，圣灵是一个保证，一个实，是实现在我们身上。这个印记啊，如果我想保罗写另外一本书信给腓利门书的时候，这个腓利门就是一个奴隶，对不对？当时在罗马时代的奴隶啊，他们是盖一个章的，盖在额头上，就像今天的那个牛一样，当然你要盖一个肉在上面，一个字在上面的，他这头牛就是属于他主人的。那当时的奴隶是盖一个章，是上面写的，在就是这个人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他看到这个印记，他就是奴隶。所以里面说讲得很清楚，他叫阿尼西亚，就饶恕了他这位奴隶。因为他在他的家里面当过奴隶，做了偷窃的工作。保罗要他怎么样？对待他像对待他的弟兄一样，要爱他。你说难不难呢？你家里有一个仆人呢，佣人呢，偷窃你的金钱，然后保罗告诉你说你要饶恕他。这个印记非常重要。圣灵将主耶稣走的时候说，他差遣他的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，将这个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做事情，就不再像一般人一样。一般人是如果我不犯法，我不触动法律，我没有犯罪。但是圣灵常常会教导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，这些事情不见得一定是犯法。什么事情？当你看到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不饶恕他的时候，他得罪你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讲？这也是一个罪。你今天有没有人对你，就是说得罪人，或者是你得罪人，你有没有饶恕人？他说这个印记在我身上，就要做一个感动。而且圣灵的运行是无时不在的，只要你去跟他求，他就在你的身边，他就在你的心里，他会做感动的。我们刚刚不是查过使徒行传吗？刚刚保罗在写这个写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 你看看这使徒行传十六章到十八章里面讲到，他对以弗所教会有多么大的一个重担，因为以弗所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。他在这个地方住了三年，他碰到一对夫妻是帐篷的，他们都有夫妻了。这一位夫妻跟保罗在家里面查经查了一年六个月，你说他们这两位夫妻都有夫妻。到后来亚波罗来到他的家里的时候，亚波罗他只知道约翰所传的悔改的福音，是这一对夫妻将基督耶稣真正得救的真理教导了他。这对夫妻坐在下面听到亚波罗在讲道，他不打扰他，等到到他家里的时候告诉亚波罗，你所传讲的道没有基督耶稣就不是一篇完整的道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讲到吗？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讲到这个教会分成四派吗？他说有一派是谁？基法，对不对？就是彼得。有一派是保罗，一派是亚波罗，一派说我是属基督的。他说教会难道是分裂的吗？那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也是很有负担的。弟兄们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分裂的，他就在讲到这个道。亚波罗为了这个原因而不去到哥林多教会，等到保罗走了，但是保罗邀请他一起来，福音我们共同来兴旺。今天有圣灵的印记在里面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，是神来感动人做，并不是我们自己去做。在圣经里面，使徒行传，他们这些使徒们能够做这么多行医治、赶鬼、神迹的事情，都是圣灵与他们同在。今天我就要问我们，你们教会有没有圣灵与你们同在？有没有印记在这个教会上？把人走进来，看到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。不要因为人家看到我们而不愿意进入这个教会，而羞愧神的儿女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灵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凭据。加拉太书有讲到三章十四节，在这里讲，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接下来在二十二节这里讲到，他讲说但圣经众人都圈在罪里面，是说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。我们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侍奉就有能力。我们都有圣灵同在，我们就能够常常借着圣灵来管教我们自己，因为圣灵所赐下来的恩典是带有极大的盼望，让我们在面对属灵的征战，将来我们有机会查到比方说第六章的时候，要我们怎么样去装备我们自己，但是到最后第一个最有效的力气就是靠着圣灵，靠着祷告，也就是与神属灵的为敌，我们要靠圣灵能够胜过。还有我们在灵性上，我们常常会真的是低迷，甚至到死亡的程度，灵性的死亡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，啊，脱去我们的旧人，穿上新衣，啊，胜过撒旦，胜过罪，胜过灵性上的一个死亡，能够进入到那种永生之地，那种应许的神所给我们的。因为我们能恩啊，我们能这个恩典是一种接受的行为，我们侍奉的是一种付出的行动。我们真的要付出，因为能恩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侍奉上帝， 不是众人，不只是领受者，而且是要付出。师父在哪儿讲过一句话非常的好，我跟你一起来分享。你说在英国讲道王子啊，真的是很多人见证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人呢虽穷得像拉萨路啊，被人呢所恨的像莫迪改啊。你们知道，因为这本书啊，《以斯帖记》那个莫迪改，他说你病重像西西家那个王啊，最后神又多给他食物。他说你孤单像以利亚，那以利亚不是跑到山洞里面一个吗？人家追杀他的时候，他跑到山洞里面。他说神啊，我说你这么做那么多事情，你为什么让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洞里面？当然后来神把他呼出来，他说你看这个风啊什么的啊，他非常的孤单。但他说你却能够以信心的手抓住神，这一切外面的痛苦啊，都不能否定。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这句话非常的深的，为什么？我们今天在经历神嘛，我们有高，我们有低，我们有孤单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也有穷的时候啊，啊，我们有穷的时候啊，我们有被人家所恨的时候，我们有被人家，我们有时候会生病啊。但他说，这有一切外面。都不重要，最重要你是抓住神，你就是一个蒙福的。蒙福的秘诀就是在这里，在患难中呢，我们能够结忍耐的果子；在试炼中呢，能够结信心的果子；在犯罪的时候呢，能够有结悔改的果子；在危险的时候呢，能够结勇敢的果子。一个一个的经历，不断的用圣灵的灵粮来供应我们，面对我们的环境，最后呢，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九样的果子。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没办法动我们的心，我们只会埋怨，还是埋怨，一点点小病。安眠药就吃了，对，就药就吃了一大堆，要害怕。但是我们人有时的时候不一样。今天保罗在这里，他用赞美来开始以佛所说。接下来我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看他的祷告。到最后，我们看我们个人在基督里应该要过怎么样一个生活。我感谢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所以我们摆在一起有它的美意。今天呢，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比我们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谦卑。当我们人谦卑的时候，神才能够用你。你们知道我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，我从小就从年轻的到不爱讲话，曾经掉三大队伍是战战兢兢的，因为我不会讲话，更是因为神的恩典成为他的儿女。今天我不再惧怕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所讲的都是神的话。因为神在我们当中，从我们彼此就有一个灵的沟通。我们讲的话，神讲的话不一样。神人讲的话，我们如果听得懂的话，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。这真的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听神的话？因为听神的话，就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而且他说，遵行的人更有福气，因为他是活出耶稣的样子，让人看到他，就看到耶稣的恩典，跟他恩典的流露。今天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，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本天书里面，将来我们还要到天上一天，我们就在地留在天。这是什么叫我们所过的日子？那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， 不要虚过。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姐妹他有什么样的需要，就是一个安慰，一个祷告，一个慰藉，都是出于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今天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话，我在这个地，在这个地方恳请的邀请你，如果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，蒙这样的福气，愿意接受主，说主，我虽然现在还不懂，但是我愿意来跟随你，这样的人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来为你带领，里面神来帮助你，让神成为你，你的主。你也不要看别人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，你愿意说，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你就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。如果今天愿意，好，谢谢，手放下来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今天我说神自己跟我说话，要从今天开始以后，我愿意来过一生的圣洁属灵的日子。虽然我仓皇跌倒，但是我知道。我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，我凡事都能够做，也愿意来跟随他，愿意重新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盟约立约的，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为你祷代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放下放下放下。 OK， 还有没有？你说我真的是愿意来到跟随主。我们虽然没有像保罗那样，但是我还是有一颗心，我愿意来追随你，我愿意说，从今天开始以后，我每一天的日子，在2012年，我来仰望主，我来为神所用，我不再看别人，我看那个十字架，我不愿意在这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，主，因为我够了，我愿意背这个十字架，你是我的主，有这样看见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是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，我们特别为刚刚举手愿意觉知的这位姊妹，求求你来保守他，求你的灵让他感动，说主，我愿意来追随你，虽然我现在有点不太明白，但是我知道你就是那位宇宙万物的主，我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福气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享受这样你这样的一个蒙恩，主，我把它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愿你来祝福他，而且不只是祝福他，祝福他的全家，因为你说一人得救，全家就得救。主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做感动的工作，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，他们愿意把这个教会成为他们自己属灵的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再看别人，我们看我们自己。主，因为我们跟你之间有个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对人的关系，对你的关系就对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这软弱的人再次成为刚强。你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健全那些提拔那些软弱的，心里面真的是有忧伤的人，你提拔他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圣灵在这个教会做工，在这个地方你充满了这个教会。让这个教会成为你自己心腹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你所使用的教会，让这个地方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家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继续的保守，在2012年里面，我们带领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，让这个家成为你众家的买来的一个教会。就我们感谢你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让他们身体，让他们的灵力都一起能够增长。谢谢主，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